Camera one, ok. Camera two, ok. Camera three, ok. Back to camera one, ok. Good. So, if we are ready, we go with our take, Microsoft BOT framework, part two, take one, three, two, one.
BOT 的这个概念，包括 Kubernetes Platform， 而且它对于我们这些应用、这些服务的意义在哪儿？那下面呢，我们可能会介绍一些 BOT 如何去开发。那我们在讲 BOT 开发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另一个案例，真实的案例，并不是一个假的一个 demo。那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跟我们的一个项目叫智能贩卖机进行一个结合。大家知道，传统的那个贩卖机都是那种每一个水底下有一个按钮，嘣按一下掉下来，而且这原来的贩卖机都是那个离线的。那现在的在这个新的项目上呢，其实利用了微软的这些像 IoT 的这个技术、物联网的技术，它连到这个网络里头，作为管理员，它可以远程的监控每个贩卖机的状态，是否缺货，贩卖机的温度的状态。贩卖机是不是有什么故障，不需要人工啊，骑个自行车跑到贩卖机的边上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贩卖机呢，其实我们今天重点倒不是去讲整个的这个物联网，包括它在Azure这个云平台上的这个解决方案。我们这里其实重点的从这个管理员的这个角度，
对，
如何更好的管理，因为现在的贩卖机是智能的贩卖机，有一个智能的系统。那管理员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啊，因为原来管理员呢可能是这个骑自行车啊去检查的这些管理员，那他们现在需要去学习使用这个 portal 这个管理页面去管理可能成百上千的这个设备。
对，
没错。而且然后你知道这个咱们这个合作伙伴那个贩卖机放在咱们这个 MTC 的中心啊，这个贩卖机有，我刚才看了，有差不多40多个货道，就货道非常多。对，而且呢我觉得作为管理员，我看了这个后台管理的这个 portal 啊，这个页面其实还是挺复杂的。举个例子，这个40多个货道，每个货道是否缺货？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货物去维护这个成本，这个人员学习的难度还是蛮大的。
没错，而且货物名称什么的，我觉得还得熟悉这个 portal。
对。
所以在这个图里头，我们会发现，除了这个管理员用的这个 portal， 有这个平板 PC 啊、网页呀、移动设备啊，还有一个这个。机器人，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个 BOT， 这一个真实的这个 BOT。那像管理员呢，其实并不需要花时间学习这个复杂的这个页面，这些表单，很方便的把自己的需求，举个例子，贩卖机是不是缺货呀？贩卖机是不是温度超高了？等等这些需求，贩卖机的位置啊，问这个 BOT， 那 BOT 呢，实际上是很方便的去查询这个后台的这个系统，拿到这个结果。那我们先看这个 demo。那我们把这个交管局的这个关掉，大家可以看到图标一致的，我们的这个贩卖机的 BOT 就出现了。我们同样，这个贩卖机的 BOT 也是我跟玉恒这个一起打造的，对，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一个场景。对，他们在这里头我们拿到的这个数据，包括这管理员登录的这些验证码都是完全真实的，
对，
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下进行的。我作为管理员，我登录我的这个验证码，那验证成功了以后呢，你看 BOT 很友好的问我什么可帮您的，我想贩卖机是否缺货，那他刚开始进行这个语义的一个分析，然后到后面我们去拿这个后台的这个 Azure 上的这个数据库，进行一个查询，把结果呈现出来。货物充足，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问贩卖，假如说这个有时候管理员会说我是不是该上货了，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管理的这个工作变得非常简单的，
对，上货我还真没试过这个这样的这种说法，这还不行，贩卖这我们的路易斯这需要调整，贩卖机该上货了，我也是做一些特殊的一些尝试，是吧？行， 是否有货。
这个其实我们在后台通过这个语义的这个 training， 其实能把这个
后冲突，对
对，把这个用户的这个意图更加准确的匹配出我们的这个贩卖机查询的一个意图。
没错，等语义路易斯这部分啊，我们也是有意的去做这些错误。
对，
后面呢，玉恒呢会讲如何呢顺这个语义，如何让这个路易斯能帮你的这个 bot 更聪明一点。
嗯，
对。那贩卖机货物充足，其实前两天我还发现这个货物还不足呢。
嗯，
这两天可能是有这个有些 demo 啊，有些
工作人员也把这个补上去了。
对，有合作伙伴去过来去看我们的贩卖机啊。那我们再去查询温这个货物知道了，那我可能还想说贩卖机温度状态。原来呢，这个查温度的时候和查货物是不同的页面，现在其实非常方便，我马上就知道这个温度状态，
对对对，
包括贩卖机。
省去这个我们的这工作人员看那个复杂这个界面的这个烦恼，直接把这个状态发过来。
对，我们稍微复杂点，贩卖机有很多货道，十三号货道，
你数130号
货道，哦 ，sorry， 十三号货道130号我们只有这货道
啊，
贩卖机13号货道货物，
所以它这个编号不是按照1234那样来的，
不是
，OK，
商品名称，哎，我们试试这个。这个就难多了，对，
嗯，
它实际上是要了解整个货道的，你看很快，
嗯，
啊，这个货道
啊，放在
黑米洲，
这个黑米洲，
对，这非常有意思，很自然的一种交流方式，
嗯，
包括贩卖机的位置，这在咱们的中关村这个楼里头，哎，这贩卖机的位置，
嗯，
同样呢，我在这个对话逻辑里头增加了一个百度地图，
嗯，这应该是我们后台调用百度这个 API 调用的这个时间太久。嗯，有一些更新之类的。
对，
嗯，
百度地图这块有点更新。
对，
那大家特别好奇啊，这个关键部分来了，这个 bot 你怎么去开发的，怎么去打造的？首先，我们在 bot 专门现在有一个 bot framework， 有一个自己的 portal， 有一个开发者中心。这里你可以看到整个的 bot 的介绍，在这个新的版本里还有这个对话框的加入，在 Skype 里头。对，然后呢，这里头有一些推荐的你可以尝试的这些 bot 啊，然后呢你在这里头你可以注册自己的一个 bot， 那这里呢我这个贩卖机呢这个 bot 呢我已经注册进来了，已经开发出来，你看大家可以看到我是一个 sample， 然后呢我还有自己的这个 endpoint， 这个因为 bot 呢实际上是一个 web service， 你可以发布在一些云平台上，像微软的 Azure 的这个云平台，那包括你可以有，如果你有自己数据中心，其实有一个 web service 你也可以发布，但我比较推荐是说直接发在微软的这个现有的这个平台，而且 bot 在 Visual Studio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集成。那再有一块是非常关键，我们现在是一个 bot， 我们一个核心的对话的逻辑，对话的一个大脑，但是我们会支持多个 channel。 原来很多开发者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在做智能的对话的客服或者智能 bot 的时候会说我微信公众号做一个交流对话的一个逻辑，
是的，
页面再做一套。
对，
那可能过两天我在阿里旺旺上、钉钉上、邮件上，我要做很多的，或者说真的的 call center， 用客服上去做不同的对话逻辑。那其实你的这个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而且有很多工作都是重复。那在微软这块，我们用到 bot framework 以后，就可以让我们一个核心的 bot 这个逻辑对话逻辑支持多个 channel， 这个渠道其实就是一个透传的一个渠道，它只是把消息用户的文字这个串或者语义的最后那个串传给这个 bot 的这个处理逻辑。那这里我们会支持 direct line，
对，这个可以跟我们很多这个现在的这个 WeChat 啊、微信啊这样一些
对原生应用啊、
原生应用
都可以。
这个
对，这个简单、简单来说就是 HTTP 消息。对，再有一块呢，像 Skype， 那我在这个 Skype 里，像刚才我给大家演示的这个
交管局这个对。
贩卖机这个操作、
嗯、
其实我在 Skype 也同样完成这些操作，
对，
做进行查询啊，贩卖机的状态啊等等的，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个敲这个字了。
嗯，
但是这里头其实我没有做任何的额外的开发，我选择 add to Skype， 它就有这个 channel 了。那还有一个刚才我嵌到页面里的这个 web chat，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如果选择 edit，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头其实呢是一个iframe
空
间，对，然后有一个 secret 跟你的这个 bot 去连接，
对，
你就可以嵌入到一个页面里头。
对，
对，那这里我相应的这个框有点大，我还可以如果在一个叠在一个页面里头，我可以把这个框给它缩小了，
作为一个这个智能机器人这个在这个旁边做一个这个辅助。
没错，对。
嗯，
然后呢，我们在 Bolt 这个 Portal 上呢，如果你是第一次开发这个 Bolt Framework 的，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 Document， 有相应的这个文档的介绍，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三个部分，有这个 Portal， 有这个 Channel 等等的。然后如果你是个C Sharp 的开发者，那你可以选择这 Bolt for .NET， 那你选择 Getting Started， 然后这里会介绍如何去创建这个Bolt Framework。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头，
嗯，
我稍微慢一点，对，看这里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安装 Bolt 非常非常方便。原来最早，我们俩想尝试这个 Bolt Framework， 还是把一个文件拷到那个 Visual Studio 的一个目录里头。
对，
现在在这个 NuGet 里头，你直接就可以去拿到Bolt Framework 的这个 Builder， 对，你可以进行安装。安装完了效果以后就像这样，我们给它重新去来一个，我 new 一个工程 Project，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 C Sharp 里就会有一个 Bolt Framework， 对，
直接去使用这个模板就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 Bolt。
对，我给它设计一个 Time 一个临时的。那这里头我们在 Visual Studio 2015这个版本上就可以创建我们的这个 Bolt， 第一步就可以开始了。嗯，大家可以看到我创建完了以后，大量的框架这些代码啊，微软其实在这个 Bolt Framework 上都帮你去开发好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消息的一个 control 处理的一个代码。
对，
对。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会收到用户的消息 ，POST 消息过来。
嗯，
然后这里有一个。里头有一个例子，实际上我们收到了用户输入的一个串，他会看这个串长度是多少。啊，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bot 的一个处理。假如我可以敲大家好，然后呢，欢迎来到这个微软的 MVA，
嗯，
那实际上它会返回你的长度。那我如果要开发我的 bot， 实际上我是把这段代码给它替换，
对，
我去处理
使用自己的逻辑去代替这部分。
没错，
对，嗯，
而且呢，在开发 bot 的时候呢，我们还提供了 bot 的这个。Emulator， 这有一个叫 Bolt 的 Channel 的 Emulator， 你可以在本地先去调试。
对，
啊，你 Bolt 可以本地的进行一个发布，进行一个调试，调试完了以后，你才正式的去发布。
嗯，
这里你可以需要填一个是说你的 Bolt 的这个 URL 是什么。你有一个 FID， 包括有一个 secret， 待会我会去讲怎么用这个工具去做调试。
嗯，
那我们再看我们的交管局的这个，不，交管局那个贩卖机的这个 bot。啊，这里头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我有一个，这是我整个的工程，我基于 bot 的 framework 在 Visual Studio 就可以开发了。那我大家可以看到，我把它原来的处理逻辑这些代码、示例代码，这个看这个字符串多长的，我给它注掉了。那现在呢？我的对用户的字符串的处理，我是放在 Louis 里，这里头我用到了语义理解的这个服务。
对， Louis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语义理解这个 API。
没错，这个语义理解非常非常重要。玉恒呢已经帮我定义了一些相应的对话逻辑里的语义。
嗯，
那我们看到呢 ，Louis 这个文件里头，我们可以到这文件里看一眼。我们可以看到，我作为开发者来说，我不用判别用户说的所有的串。
对。
对，我只关心的是这个意图。
对 ，intent 怎么叫？嗯，
没错，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像验证码啊、打招呼啊这些 intent 是玉恒呢去定义的。
嗯，
对，那在这段代码里头，实际上我是判断用户这个意图的时候，我该做什么事情。实际上更多的玉恒其实看更多的都是体力活。对，我们刚才其实说是否有货，
嗯，
是否缺货，就会来到这个 Louis 的 intent。
对，
在这段代码里头。在这里呢，实际上我组了一个 HP 消息，这个上是一个这个 HP 消息上是我一个在页面上的一个查询货物状态的一个链接。
嗯，
那这个完全跟原来这个用户在这种传统的页面上点菜单
是一样的，
一样的，
嗯，
是一致的 API。对，
嗯，
我拿到用户的意图，我去调这个 API， 就查询货物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做一些轮询，看哪个货道是否缺货。那现在我的状态是货物充足，那就是所有的这个货道呢都没有缺货的状态。我就把这段话，
嗯，
我组这个字符串， 把这段话发给这个用户，
对，
说多少多少这个贩卖机货物冲突，
对，
那同样呢，我货到的状态，货物的这些名称，那货物商品的名称，我同样做这个处理，哎，有货没货，商品名称，可以看到整个的对话逻辑都由我自己来定的。
嗯，
对，我这写的这个稍微死板一点，我相信玉恒加这个串的时候肯定会加一些很有意思的那个俏皮话。对，那我们在无法识别的这个intent的，假如这个意图用户我无法识别，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大家可以看到，我可以说对不起，我不支持这项业务，
对，
你可以问我什么什么这样的事情，我各位支持哪些意图，哪些
有时候可能我们的用户问我们的这个贩卖机一些我们业务不相关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可能对这些服务的话，我们不会说没有返回，我们会返回说我们的这个功能列表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支持哪些服务，使这个我们的这个目的性更强。
没错，
嗯，
包括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对于开发者，对于业务来说非常好的事情。原来大家可以去设想，你在传统的页面上可能有这些intent，有些功能，
嗯，
但这些功能是一个死的功能，
嗯，
也就是说，你提供三个菜单，用户永远是用这个三个菜单。
是的，
对，你无法了解用户的一些想法、需求
、嗯。
对，其实，在我们这种对话逻辑里头，也许你现在的用户的很多需求是落在这个不支持的。
对对对。
但是你可以判别用户是说他想干什么。
对，至少可以收集起来用户这部分需求。
需求没错。
嗯。
而且这样的话呢，从产品经理的角度，你会知道用户的想法。
对。
希望你的应用能提供什么样的事情？希望你的业务能提供什么样的功能？
潜在这种痛点在哪里？
没错。
对。
那以后的这个。开玩笑说，这产品经理很拍胸脯的跟老板说，哎，我们的业务这个转型啊，或业务的发展就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功能。老板说，那你怎么知道呢？我通过这个 bot 的功能，我统计到有多少多少用户问我们说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有多少多少用户问我们希望我们啊跟哪个企业跟哪个业务去结合提供更多的服务。
嗯，
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其实拿到了。
嗯，
其实玉恒，咱们这个 bot 还有一个特大的优势，我们在做开发的时候，尤其咱俩做这个一些应用开发的时候，调 API 特别头疼。
嗯，
你会发现呢，不同的厂家、不同的供应商，它的 API 老在变。有的时候你应用在更新的时候，就是因为举个例子，高德的 SDK、百度的 SDK、支付宝的 SDK 它变了。
嗯，
你不得不更新。但是未来呢，人的语言那段话就是 API。
对
对，咱们可以想一想，像刚才那个交管局。咱们调百度地图那个，我们可以未来我不用关心百度地图的 API 是什么，高德地图的 API 是什么，我把中关村附近的验车场这段话给到高德，给到百度的 bot， 让他的 bot 提供相应的这个服务。
嗯，
对，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回到这个项目，回到这个示例的这个代码，那这个呢项目，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呢整个的业务逻辑开发的难度非常简单。我想想，咱们好像差不多用了两个小时，
嗯，
基本上把这个整个的项目就搭建起来了，也调试差不多了。我相信呢，后面的对于复杂业务的开发者来说，那无非就是你怎么去处理这个对话逻辑，怎么增加这个跟原来的业务去挂钩，
对，对接，嗯，
增加这些 SDK，
嗯，
那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呢，去到这个 bot 的这个开发者中心，大家进行一个尝试。去开发你自己的这个 bot， 那这里呢，其实还有，如果你想尝试一些例子啊，这里有这个叫 bot directory， 从世界上有很多的，无论是微软自己的开发者，还是三方的开发者，已经开发了非常多的 bot，
对，
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加到 Skype 里头，或加到一些页面里头进行沟通，进行交流。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类似于手机上那个应用商店的这样一个地方。嗯、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加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啊，这个呢，这个小 bot 是专门搜索这个旅游信息的。
嗯，
我可以问他，假如说，你说，哎，我问他一个些查询机票。
嗯，
哎，他可以说，
那目前可能是英文类的 bot 会比较多，那我们可以选择去做中文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可以有更多的这个 bot 支持中文，我们也比较方便。
对，我们可以之后尝试在，比如说 ，fly to 深圳。我鼓励大家呢去 ，China from 北京。其实原来我们在一些旅游 类的应用呢，我们可以说我们经常的点这菜单一个一个去点，但现在我们通过这 bot 进行一个交流。
对，你看它还是很智能的哈，你缺少这个从这个目的地这个出发的这个地点，它会提示你。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对话的场景非常好。
嗯，
对，它实际上正在寻找，然后过了一会儿，它把这消息就给 post 出来了。
嗯，
对，你看大家这里还有一个对话框的一个体验。
嗯，
那其实原来我在一个旅游类的应用里头需要输入很多的信息或点不同的菜单，
这个
对，而且我可以问他 hotel 什么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有时间去尝试一下。然后呢，打造自己的这个 bot。
对，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PPT。那这里其实我们刚才讲了 bot framework。那 bot framework 呢，我们可以搭建这个对话的逻辑，这个自己的 bot 引导用户去使用这些业务。那我们怎么让这 bot 更聪明？其实这里头就谈到了我们的这个认知服务。就可能大家呢或多或少对这认知服务有了解，原来叫流金计划。其实我们通过一些用户的数据，然后有图片，有语义的理解，包括语音变文字，多种多样的这种服务。
嗯，
那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英文叫 cognitive service， 中文叫认知服务。
认知服务。
对，这里的其实我们有像 vision 这个图片相关的信息，人脸的信息。
嗯。
这个语音变文字，文字变语义，声纹识别。
Speech,
对。
嗯。
对，像 language 这块实际上我们在 bot 里头、
啊、
对、
嗯、
用的非常非常多。
嗯。
还有像那个 knowledge， 那这里用到的是微软最牛的顶尖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
对，
而且你不用自己去写这些复杂的算法做这个事情、
嗯、我们会提供这个 REST API。
没错。
嗯，
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有多种多样的这个服务和场景。那这个认知服务的优势啊，其实就是像刚才宇恒也说的，这 REST API 你很好的去跟应用去集成，无论你是应用在什么样的平台，在微信公众号里头，在一个原生应用里头，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使用这个功能。而且呢，有大量的已经像 iOS、安卓、Windows 上都有一个封好的这些 API， 这样你不用解析这些 JSON 啊、REST API。那还有实际上有大量的开源的项目在 GitHub 上。那今天我们着重的去讲呢，我们的这个 Louis 啊，那也是我们的玉恒同学啊，花了很大的这个帮了很大的忙嘛。定义了很多的这个 Intime 的定义的这些语义、
嗯、
那宇恒给我们介绍一下 Louis。
嗯，好的。其实这个 Louis 哈，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认知服务里面这个 language 这个 API 底下。那这个 Louis 在我们的这个 bot 搭建的这个整个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就是说它使得我们整个对话变得更加自然。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交管局的例子，那大家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我们的 bot， 但是这个意图是一样，就是说我们要查违章。那这么一个意图，大家这个表达方式是这个各多种多样的。那么怎么如何通过同样一个这个意图去识别它，然后并进行一个统一的回复呢？那我们就使用了这个微软的 Louis， 我们叫做这个语义理解服务。
嗯。
那我们这个很简单哈，大家打开这个 Louis 这个 portal， 叫 Louis.ai， 大家去尝试打开它。打开之后呢，我们会打开这个主界面。但由于目前我们已经登录了哈，我们直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Louis 的这个界面。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边新建一个我们的这个应用。那这个应用我们叫做 Louis 应用，这个应用会放出一个我们的这个REST API， 大家把这个消息传到这个应用中，这个应用会把我们的这个意图给返回回来，一个 JSON 文件的格式哈。那目前我们已经建好这个两个，我们打开其中一个。那其实我们这个 Louis 是非常智能，我们使用的这个是微软的这个语义理解服务。那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在这个 portal 界面上会左边会有这么几栏，第一个我们叫做 app setting， app setting， 这个里面会包含我们这个 Louis 一些基本信息，比如说它的这个 app ID 以及我们的这个 app 的这个名字哈。
对，打断一下玉恒，就是刚才的那个 app ID 实际上说我的 bot 和 Louis 对接的时候就通过 app ID 进行一个
对接。对，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 bot 跟那个 Louis 深度集成，我们的 Louis 是包含在 bot SDK 中的，所以我们直接使用这个 app setting 的这个 ID 就可以跟我们这个 Louis 进行结合。那第二个我们叫 publish，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训练我们这个语音服务这个语义理解服务之后，我们可以把它这个 publish 到我们的这个 Azure 上。
嗯，
那最重要的部分说我们这个 intents，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反复在强调的说这个意图识别哈。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意图会有这个很多个，那我们也可以添加新的一个意图。 然后比如说我们要进行这个泛数据状态查询，泛数
或者你咱们加一个贩卖机广告设置什么之类的，
嗯，也可以
一个新的哈，
广告设置，好，那这样我们的这个是一个意图就命名完了。那我们会需要去添加一个这个 example， 告诉我们的这个 Louis 如何去询问这样一个意图。嗯，广告设置，那我们可能会需要添加一个这个意图。
常用的这个说法是吧？
在那目前某台放的这样放的是什么广告？比如说，在
或者设置
12号贩售机上。是啊，
说这是
添加广告也可以。
对，添加广告，这个比较自然的一种说法。
对对对，添加广告。好，那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例子，就告诉我们的这个 Louis 哈，我们的这个用户问出这种类型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意图是说要在这个泛数据上进行广告一个设置。
对。
好，进行一个保存。嗯，然后可能我们的这个大家可能会对这个12号这个贩售机这个号码进行一个这个编辑，我们可以把它再添加成一个这个变量，我们叫 entity，
嗯，
那可以新建一个这个 entity， 我们叫做贩售机编号。可以进行保存，这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entity 里头，
对
对，
多了一个这贩售机编号。那么这时候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把这个12把它定义成这个贩售机编号。
嗯嗯。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 JSON 文件中就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变量，我们叫做这个贩售机编号的一个变量，我们可以把它提取出来，因为这样的话就使这整个句子更加灵活，我们可以查1号，可以查123号这样的一些事情。好，那最后一部分我们会把它这个进行一个 submit，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语句就这个意图就顺进去了我们这个 Louis。 大家如果想看哪些语句已经被顺，可以点这个 review 的 label，这个什么 labels 是吧？
对，
英文不太好。
对，
然后可以进行这个查询，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这个已经标志过的这样一些语句，比如说刚才这个，那我们可以有很多已经trun过的，包括我们刚才其实在有些问，对对，有个失败，我们在问的时候，
贩卖机是否该上货了？
对，
咱们可以尝试一下怎么去调整。
对，
比如说我现在不识别这句话，
贩卖机
是否该上货？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识别到哪个意图上，
对，它目前识别不出来，
对，
识别是 none，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对它进行人工
调整，是否有货应该是查询，
是否有货，所以它这个应该就是
有无货物
贩卖机状态是吧，
有无
货
物，
对，对对
对，
应该是这个意图。那我们其可以进行一个人工的干预，使这个我们的路易斯变得更加聪明，
明白，
然后进行一个 submit， 那这样的话就出完了。那这出完之后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意图里面，就是刚才的我们的广告设置也添加进去了，然后比如现在添加的这个变量 entity 也进去了。
明白。
那还有一点就是介绍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entity 目前是支持20个，就是它其实是，目前是有限。那我们也在进一步的这个开发当中，
会越来越扩展。
对，
在未来的时候。
那刚才说到的变量哈，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已经提前建好的，我们叫 pre-build 的一些变量，比如说我们常用到一些温度、一些我们的这个数字，我们都会已经这个提前定义好。那我们这边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日期、温度，这个维度，或者是一些这个这个数前数哈，这样一些单位，我们都会提前定义好，大家不需要在这里进行添加。那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就是我们这个 regular feature。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的类似于通背符的这样一些概念，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进行一个添加。那最后一部分我们叫做 phrase list， 这个哈，那我们可以在这个phrase list 进行一些等价的一些添加，比如说哈，我们的空调设置，我们可能需要这个温度高一点。那有时候用户呢，可能这个意图表示的不是非常明显，我们用户可能会说，那我感觉有点冷，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我感觉有点冷跟这个
等价于
这个温度调高，
明白。
这样的话使得我们 bot 变得非常非常非常聪明，
明白，
它从我们的用户这个意图中提取出我们的用户这个真正的一个想法，
对
啊，然后进行一个保存，然后就进行一个等价，或者是说我感冒了，那温度可能帮我调高一点，这样的一些例子，
就是实际上一些用户的习惯的说法、或者俚语啊等等的，假如说新的这词洪荒之力啊，
对
、啊，我们都可以加在这里头，
是，就是说跟我们呢其实正常说话就是相别这个差别比较大，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等价。那这样让用户感觉我们这个做得非常聪明哈，就理解用户的这个真实想法。
明白了，而且我发现在做路易斯的时候，我似乎不需要写什么代码，就是
我完全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这个界面去训练我们这个路易斯，然后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App ID， 然后跟我们的这个 bot 进行集成。
明白，这个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用户体验设计师就可以去调整这些意图啊，这就习惯说法啊。
对。
然后呢，这个原来的这 developer 真正的是做这个 coding 到这个 Visual Studio 里头。
是，这个完全可以由我们的这个非编程人员进行一个这个训练。
明白了。
然后最后一步呢，那我们刚才做了那么多 submit 之后，我们需要去点下左下角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train 一下，去点它，然后它会就会把我们刚才所有的这些操作哈进行 train 一下，就把这个 Louis 变得更加智能。然后最后一步是我们在做完之后进行一个 publish， 就把我们刚才这个 train 完的这个结果 publish 到 Azure 上。
嗯，你 web service 的模式。
对，这时候我们这个查询 query 这个语句可以输进去，然后可以在这个 URL 看到这个 JSON 文件。比如说我们刚才的这个，贩卖机
是否该上货了？
对，是否该上货了？然后这时候我就看到结果哈。对，这时候就很明显的能看到，那这是文件中把这个 intent 标示为这个有误货物，并且这个评分就是说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91%，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个JSON文件去判别用户的这样一个意图，所以就通过不断的这个 train 这个 Louis， 使得我们这个语义理解服务变得更加智能。
明白了，
对，
其实我知道好像那个认知服务里还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包括这个像我刚才说的图片啊等等，其实我觉得包括这个。语音的识别，可以我们用这些方式让整个的 Louis 更，让这个 bot 更聪明。
对，
这些
可以理解我们用户各种各样的这个表达的需求哈。
明白。
嗯、
我们给我们的开发者们再看一眼这个 Louis 的集成的这个方式。大家可以看到，像刚才玉恒定义了很多的这些意图，我实际上是通过这个 Louis 的这个 model。我加上这个 App ID， 加上我的 Subscription ID，就跟这个 Louis 的这个服务挂它起来了。
对，
让我的 Bot。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是 Simple Louis Dialog， 我们是自己定义的这样一个 Dialog。那它其实是这个继承的这个是 Louis
Dialog。
对，所以这个已经深度集成到我们的这个 Bot 的 SDK 中，大家只需要把这个 Louis 的这个 App ID 跟我们的这个 Secret， 我们会在建站的时候提供一个 Secret。这个跟我们这个 Louis 进行一个绑定，那我们 bot 就会自动去调用这个 Louis，而调用的时候就非常简单，就是直接使用我们这个 Louis 的一个 intent，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这个贩卖机状态，这样的话直接把我们刚才定义好的这个 intent 再直接在这里进行调用，就很明确的这个跟那个 Louis 进行一个这个关联。
没错，
对，
其实 bot 的开发还是非常非常方便，我们定义好了自己的整个的一个框架。利用这个 Louis 定义 intent， 然后在 bot 里头处理这些 intent。
对，
其实一步一步的，我觉得 intent 多少逻辑是怎么样搭建。其实开玩笑来说，我的人工智能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或者我花一些小的体力做一些体力活，
对，
然后就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 bot 的对话这个体验就搭建起来了。
对，是的。
然后对于我们的开发者来说呢，bot 上的除了我们去看这些开发文档以外，体验这些 bot 的这些例子，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开源的项目。你在 GitHub 里头找 Microsoft 的 bot builder， 里头就会有 C Sharp、Node.js 这些 sample，可以供大家去参考。这里有很多的一些好的例子，包括有那个问股票的，包括那个 Pizza bot， 你可以下载下来呢，给它 build 起来，连上自己的这个 Louis。那还有呢，我们团队呢也会慢慢的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一些 demo 给大家分享出去，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我看看我的这个啊，不是，我把我的这个 OK， 在我的这个目录下呢，我也创建了一些，我把这个我们的这些 demo 给大家展现出来了。嗯，大家可以搜啊、我的这个bot demo 啊、量 LJ， 你可以找到我这些 demo， 像这个交管局的啊、贩卖机的，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 website， 就是我们把这个 bot 集成到一个页面里头，通过这个 iframe 里头，那也供大家去参考，希望大家呢去打造自己的 bot， 来提供这个这样的一个对话的一个体验。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整个的这个，就是怎么去建立这样一个对话的一个体验，怎么更好的去人机交互。首先你的业务逻辑并不会变，我们并没有改变你所有的这些业务，无论你是原生应用、一个页面的微信公众号等等，我们去增加了一个对话的逻辑。
对，
原来是说我们应用去增加页面，增加这个 UI 的 layout， 现在我们是说增加了一个对话的逻辑，
对，保持原来的不变，去增加另外一条渠道，
没错，
让用户跟我们的这个后台数据库进行
更好的去对，就而且我觉得相信未来的一个趋势是说用户直接通过这个对话逻辑跟应用去打交道，跟业务去打交道，
对对，
而不是靠这些传统的复杂的菜单。
嗯，
然后我们之上呢会有这个 bot 最关键一点，大家要记住，支持多个 channel， 多个渠道。我们通过 direct line 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渠道，还有一些新的这些 connector， 这些 channel 慢慢会建立起来，给大家去封装起来。
而且这些 channel 是微软已经做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工作去集成好，所以大家只要专注于开发 bot， 那剩下的跟这些 channel 的集成是由我们的这个程序员已经做了很大的一个封装，我们只需要进行很小的一些操作，就可以把我们的 bot 集成到不同这个 channel 上。比如说我们想去拓展业务到国外，那我们可以放到 Messenger 或者 Skype 上，
没错，
这样一些国外常比较流行的这样一些应用哈。
对，还是我们常说那句话，一个 bot 的逻辑，一个大脑，我们支持多个渠道，哪个渠道来的，从哪个渠道再把这个结果这个对话的
返回回去，
对，返回回去，
对，
这样的话呢，我们不用挨个渠道去做开发，做打造对话逻辑。
嗯，是这样。
之后我们还是希望说，未来像 Cortana 啊这些智能的这些个人助手啊，它能直接跟你的 bot 去交流。假如用户跟 Cortana 说，帮我订北京到上海的机票，那 Cortana 可能会找翼龙啊、去哪儿啊等等不同的这些旅游类的应用的 bot 去交流。
对，而且这个好处就是说 ，Cortana 是更了解你，它会有你的一些个人信息。比如说，我知道这个的这个主人哈喜欢就是靠窗的座位，那可以直接告诉 bot 我要做订个靠窗的座位。甚至是在订外卖的时候 ，Cortana 知道我们的位置信息，知道我们的这个
口味，
可以直接告诉 bot 啊想吃什么菜，那我们的这个地理位置是什么，
对，
就直接去把这个信息跟那个 bot 进行交互，那变得非常方便。
对，
嗯，
最后我们是把 bot 发布到这类似于 bot direct 像一个商店一样，让这些搜索引擎，让这些聊天的应用能找到你的这个 bot。
对
对，那我们其实讲了很多的像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对话的服务，最终的目的还是说让大家有这个业务的这个转型。我们一直在说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有新的用户体验啊，然后呢，打造这个行业的一些解决方案等等的。
嗯，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session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观看收听，好，谢谢大家。
嗯，谢谢大家。